就是禹王了，即是后稷，是周家的始祖。后稷是叫人家种五谷的，那功德是不得了。那么这个还有这个谢，这个妻子啊，契约的契，读谢。再就是高尧，那么再就是伯益，一共五位大臣，乱臣十人，乱臣十人呢，后边有解释的，在这个这个481页集解，马融解释，马曰了，马融是什么呢？就是这十个人呢，他乱是治也，治官的十个人，这个十个人呢，就一个周公旦，周公旦就是孔子最尊敬的了周公，这个圣人。那个少公师，太公望，太公望就是姜太公了啊，毕公、荣公、太监啊，洪尧、三义生、南宫郭，其中一人呢，另外叫文母，文母呢是这个武王的母亲，武王的母亲呢，为什么叫文母呢？就是太师啊，他是这个道德文学都非常好，所做的事情啊。对于他的这个母教是非常好，所以称呼他叫文母。但是有人呢提出这一个人说是文母，就是文王的妃子，是文王的这个夫人。是吴王的母亲呢，这个恐怕不对，因为吴王有了天下做天子，把自己的母亲当作臣子来用啊，这是不合理的。那么因此说这个文母啊，可以另外指其他的一个人，究竟其他是谁呀？没有古人注解，没有指明是谁，这是存疑的。那么这个这是十个人了，十个人呢，他所以这个能够得到有十个人，这个都是像周公旦，这些都是了不起的圣人呐。所以孔子在赞美啊，是才难呐、才难什么呢？这个舜帝那样的圣人，他朝廷里只有五个人。那么这个吴王啊，他朝廷里有了十个人了，十个人之中啊。 除了个女夫人以外，只有九个人而已。为什么是夫人不算只有九个人呢？这个要解释一下，不然你要把这张书向外边一讲的话，现在那个女权运动的人呢又提出抗议了。古时候女子啊只能管内呀、啊、女主内男主外呀、啊。女主内是什么呢？家庭里面这个家政、内政。内政最重要的是教育自己的儿女，教育儿女比在外面做任何事情都重要。那现在这个时代来讲啊、哦，这个男女平等了，女子要走出家庭啊，要到外面工作了，这是讲平等。实际上呢，中国不是不讲平等，而是讲实质的平等。实质平等什么呢？夫妻这个妻字，妻字汉儒讲的妻者，妻也。齐就是齐家治国这个齐呀、啊，夫妻这个是先生跟太太两个是平等的平齐的、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平齐什么呢？丈夫在外面办外务，耕田做生意，做这个工业，这都是要用体力的、啊。你做生意的在外面常年在外面跑，那个女子能办得到？办不到的。这是主外，女子在家庭里面最重要的是教育儿女。那周家这个叫太太，什么叫太太啊？周家的是这个太王、王继、文王三代的这个夫人，太王的这个夫人就是太姜，这个王继的这个夫人是太任，文王的夫人是太姒，三位就是太呀、啊。太姜、太任、太姒，这叫太太呀、啊，这么来的、啊。尊称太太，就是哪现在啊，你太太就把她匹配到周家这三代的这个夫人，这个三代的夫人，太姜教育他儿，教育他的儿子。那个王继教的多好啊，王继的这个太任把这个文王教成一个圣人，文王的太姒这个夫人吴王周公都是他教化出来的。这种这个谁比得上啊？家庭教育、母教，这是基本的。所以由妇人言呢、啊，就是妇人既然是主持在内的，她不能够像那个男子啊正式上朝的，不能上朝廷，朝廷是在外。所以他要帮助啊，帮助吴王治理天下了，他只能在，这个宫廷里面，不能在朝廷上，是这么个说法。正是在朝廷里面是九人而已， 这个说过去了。所谓才难呢，而那个到了周家，他得了九，得了十个人了，能够得十个人这样这个臣子啊，不能随便，不是随便得来的。比如说现在的这个政治家，你说叫美国布希，你说布希找一个，布希当然也想找一个有办事能力的人呢、叫他去请周公，周公肯来吗？你叫他去请姜太公，姜太公肯来替他办事情吗？你请周公要请姜太公的话，你自己看看自己，你何德何能啊？你自己要有这个德有能，你才能请得到那种这个圣贤来替你治天下。那么周家的从文王到武王，文王那个时候就算到武王，武王还没有伐周的时候，那个天下还是殷家的，还是殷朝，是殷纣王的。在殷纣王时代，那么那是周文王，文王是在西伯昌啊，是个殷纣王天下，一个很小国家，一个诸侯而已啊。虽然是诸侯，他那个时候三分天下是殷纣王的三分天下，在殷纣王时代把天下分为三分，文王那个已经有三分之二了。三分之二并不是说那个三分之二的那些国家了，自动的归并给文王，不是这样的。三分之二的那个诸侯那个国啊，都来他的心呢都归向于文王。那个时候哪个国家有什么事情，国际上有什么纠纷，都要到周家，到这个那还不是周家，到文王那里呀，向他请教，请他来呀，做公平、做公正的呀，来评判。等于现在做一个这个，叫他来做一个，一个什么这个，司法上有一个，在打官司之前有个什么，调解，各地方都有调解委员吗？调解委员会吗？请他来调解。你看看，三分之二的这个天下，诸侯国家都是公认他值得信任的呀，都要尊敬他，请他来调解呀。虽然这样，他赢得天下三分之二的 国君的君主来归心于他，他怎么样呢？以服侍饮呢？以服侍饮是谁是饮呢？文王，文王还是啊，服的是啊，服心服，推心之服的来服从，服从殷家，服从殷纣王。这个这种的德是了不起的，嗯，要拿现在人来讲啊，我有这么大的势力了，天下有三分之二的人来拥护我了，那我轻而易举就把你政权都推翻掉了。那往往不如此，还是那样忠心的来服侍他。孔子就讲了，周之德了，周家这个道德了，其可谓至德也已，他可以说啊是至德了，至德这个德到了，这个到了顶了，没有比他再高的了，就赞美到基础了。就因为他有这样的至德，照应前面文武，这个吴王就讲了，与有乱臣十人。对，那么孔子就接着说，才啊，人才难得了，人才虽然难得，从唐尧虞舜以下，唐尧虞舜以下呢，夏朝后来殷朝都没有啊，于是到周家是最深了，升级一时了，他得到十个人，那了不得了。你得了十个人的这种有道德有能力的这个臣子啊，本身显示出来啊，本身的这个德就是就后面所赞叹的呀，周之德可谓至德了。他有这个至德，才能得了这个十位的这个有德有能的人。你这张书就看明白了，看明白了意思以后怎么样呢？办政治，做任何事情，要有能力。能力跟各位说啊，什么是能力啊？能力从道德出来的能力，这才可靠。没有道德这个能力啊，那你像曹操这个人，你不能说他没有能力啊。王莽，你不能说他没有能力啊。可是啊，他没有道德。他虽然有能力，王莽把前汉的政权推翻了，他自己篡了位了。曹操呢，跟他儿子一起把这个后汉的政权灭掉了，他自己得了政权了。得了政权怎么样啊？写历史的人写得清清楚楚的，他用什么样的那种这个阴谋诡计得到这个天下，这还是历史记载呀。讲到《史记》的，那么前代的那个政权推翻了，不是那么轻易的啊。 王莽篡秦汉的时候也杀了人呢，杀了不少人呢。曹操这个跟他的儿子把后汉这个政权摧毁了，也杀了多少人呢？就凭这个他不堕地狱啊？想到这里可怕。我们研究这个圣人的学术，不要只看哦，他得了天下了，那也是这个能力，凭他的能力得来的。你这种能力不是从道德出来的，这个能力啊，得了天下你造的最大恶业啊，自己受害。必须有这个认识，你在读历史才能够读得明白，读历史你才能够知道历史怎么个用法，才能够帮助我怎么能够修为圣人。那么这个讲过去了，那么这一篇到后来都是讲这个三代的啊，从这个尧舜禹这些事情呢，后面就叫禹王了。在485页，子曰：“予吾见然矣，非隐士而至孝乎？鬼神恶衣服而至美乎？弗冕被公事而尽力乎？沟绪予吾见然矣。”这是赞叹禹王。孔子说禹，像禹王这样这位啊皇帝啊，这个天子啊，无见然矣。这个各位读《论语》，你做这些字总要认得，这就是“见”字啊。我们现在修这个字啊，门字里面一个“日”字啊，那是后来的字啊。这个就是“见”字。现在我们一般人把这个当“显”字讲。古时候“显”字啊，是门字里面一个“木”字。那是闲字，那个闲为什么呢？门字里边呢，那个木字不是木头啊，是一个撑，把门关起来，然后一个用一东西把它门撑起来，自己在家里很清闲，什么事也不做，这叫闲呢。门关起来，这个不是闲字，这是见字。见什么呢？门外面的月光啊，从这个门缝里面呢，透露到这个屋子里边来了。哎，就借这个意思啊，哦，知道这个月光能够从这个门缝里边透过来，知道这个门呢有个见，有个间隙，是这个字。只要明白了，然后我们读经 读古书的话，不会把是字认错的。那么这个毽子啊，原始的意思啊，是这个，在这里就是讲啊，毽呢，读这个啊，有什么不好的批评的意思。见人说某人呢有什么缺失，有什么缺失，我把他缺失指点出来，用文言文来讲非议啊，议就议论呢、啊、议论他不对的地方叫非议啊。那么再讲的好懂的意思啊，非议就是啊，没有非议，无见人是没有对他任何不好的批评，那就是说，孔子说我对他没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。见人就是不满意的意思，好懂的话。无见人，我对他没有不满意了，那就是完全的是对他是好到最圆满的地方了。开头就是这么赞美，孔子说啊，我与我对他，故事非常满意了。没有一次一毫的这个不满意的地方。这怎么讲呢？你说这个句话有事实啊，下面就举事实了。他非饮食，他自己的饮食吃的食物，喝的这个这个饮，肥呀、啊、肥是肥薄啊，很简单，很这个就拿这个食物来讲并不好啊，叫肥呀、啊，自己饮食很肥很肥薄，啊，不好，而致孝乎鬼神呢、啊？这个。知孝乎鬼神，你看这个祭祀鬼神的时候啊，祖宗就是鬼神呢，就是祖宗在世的时候啊，做了很多功德，对于社会大众都有功德，死了不但成鬼，而且成神。为什么呢？不但自己的子孙来尊敬他，来祭祀他，其他的外人的别的人呢，也都尊敬他。那么叫神了。所以这个鬼神，包括敬自己的祖宗，祭祀自己的祖宗，以及祭祀一般的神明，这个那个祭品呢非常丰盛，非饮食，自己的饮食 吃的喝的都不讲究，而祭祀的时候呢，祭祀鬼神的时候呢，那就丰富得很。这个为什么这样做啊？至孝啊，这叫孝道啊。中国文化孝是站在第一位啊。中国讲八德，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，八德孝是这个第一位的。所以他祭祀鬼神的时候啊，他这个那个祭品呢非常丰富，这为什么呢？就尽孝道。尽孝道也不是像现在一般的只对父母了，父母还有父母的祖父母，祖父母又有父母，一直一直追到开始的祖先的。你拿周家来讲，周家到文王武王那个以前，往以前追，一直追到这个后稷。后稷在舜帝朝廷里边，找根本呐、啊。中国文化要注意这个根本呐、啊。有根本，你等于这个树一样的，你根要培养的好，你树是一天一天在那里滋荣发展呢、啊，永恒存在呀、啊。山上那个树，你看在台湾那些神木，几千年的那个一直到现在，活得还很茂盛的、啊。你如果把它根摧毁掉了，不到什么时候啊，很短时间那个树就坏掉了。我们修道就是讲究根，慎重追远，明德归后矣啊。这就慎重追远，慎重追远讲究这个孝道，就追这个根。那么这是一个尽孝道呢，他是要那边做的。恶衣服而知美乎服免，自己在平常穿的衣服啊很恶劣的，破破烂烂的不好。恶与美是相对的，至美乎，至美是讲究美观，衣服讲究美好。服是什么呢？服是这个上朝穿的这个衣服，这个礼服。这个冕是你戴的帽子，这个服服古时候那个上朝穿的衣服啊，有这个有12章，章就文章的章啊，12章什么呢？上装这个衣服有6章，下边的这个衣服，这个下边呢有上衣下裳嘛，衣裳啊，上衣有6章，下裳有6章，下裳6章是6章最后一个字啊，就叫做服，用服就代替啊12章的意思。那个服，这个什么呢？那个衣服上那个花纹呢、啊？ 有那个图案，哎，图案的时候呢，那个楷书那个字啊，自己的己字啊，啊，那个己字啊，两个字相背的，一边己字对这边，一边己字对那边。那种图案，下上最后一个文的图案呢，就是那个两个相背的几字，有那个就代表十二章的衣裳，就代表这个上朝的衣服礼服。这个礼服所谓讲十二章啊，讲究很美。那个章，每一章就代表他的意思。比如说，就打最后这个斧子来讲，为什么这个两个几字相背的呢？这个采取的意思啊，背恶向善呢、啊。向的是善道，背的是背的这个恶事情。那么有合理这两个字，合乎善的叫向着善，不合乎善呢，如果恶的是离开这个恶，它又是向背合理的意思，都代表它的意义啊。这是讲究很完美，自己穿的衣服很恶劣很粗恶，可以上朝的这个礼服啊，以及戴的帽子啊，冕呢、啊、讲究的啊很美，求其尽善尽美。这为什么呢？上朝为什么呢？上朝你是这个一朝这个那些大臣子都是你的臣子，前面说是敬这个祭祀鬼神呢、啊，也讲究饮食很丰富，那是孝啊，尽孝了。你上朝，那些臣子都是你的部下。那为什么这个衣服还要讲究这美呢？古人的这个当皇帝啊，当这个天子啊，不是像现在呀、啊。现在当了总统不得了了，我当总统，我的智慧、我的能力、我的道德涵盖一切了，谁也比不上我了。那是你现在人的，这种的这个观念。古时候当天子，尧舜禹汤都是这样的，他恭敬所有的臣子，上朝这衣服穿的这整整齐齐，穿的这么好，他为什么对待这个朝廷的这些臣子啊，他有恭敬，衣服穿好就表示对人家恭敬的，整齐美观。这在朝廷的就是恭敬那些臣子啊，从自己这个心里到这个外在表现出来，那真正的是敬大臣。是这样敬啊！你现在讲是民主国家了，是讲民主，你拿什么跟古代那些帝王相那个明君相比呀、啊？现在民主国家里呀，做什么事情 天下各国的都反对，他还要一意孤行呢。人家是都说你这个不对呀、啊，你这样做是不对呀、啊。对于自己，对于选民，对于任何人都不好啊，引起来都没有，都会有这个不好的结果啊。啊，他还是要这样做，那你怎么办呢？你这是民主吗？真正的民主，就像鱼这样子，这才是真的民主了。我们讲研究学术，研究实际问题呀、啊，不能感情用事啊。感情有时候对是我那怎么他跟我怎么好，我们都是这个不是做学问的态度啊。金蝉子卑躬时而敬立乎沟渠，自己住的房屋很卑呀、啊，不是把房屋建筑的高楼大厦，这个啊很华美的，他没有，他的公司住的房价呢很卑微的、啊。那么他不把力量用在自己的这个居住房屋这一方面，他怎么呢？尽力乎，尽把他的这个力量啊，用尽在什么地方呢？沟渠，沟渠是那个农田里面呢，啊，有这个水利呀、啊。要灌溉这个农田呢，它有沟渠啊，这些水道啊，它要把它治理得好。那么古时候这个有那个井田制，井田制这个划分的这个农田里面呢，在这个田与田之间都要有一条一条的那个灌溉的那个水沟的。那么这就是代表我们现在讲的农田水利呀、啊、他就算是把他的力量用尽在这个治理这个农田水利，这个什么呢？这是对于一般老百姓的。这三句你看看，第一句“与物兼然矣”，这是一句赞美的话。赞美中间的三句，你修文章这些章法的。第一句是对于祖宗尽孝，祭品的是那个丰盛，自己相比较自己饮食很肥，不好。第二句呢，敬朝廷里的臣子，替他办事的人，在衣服上面来显出来。自己穿的衣服在平常穿的衣服很恶劣，一上朝的时候啊，这是恭敬那些臣子，朝廷的臣子。第三句是对天下的老百姓是不是那个农田水利重要啊，自己房屋不重要， 绝不会像现代人呢、啊，自己花都几亿几千万建筑一个华美的那个什么房子啊，啊，那鱼你看看，人家说是民主好啊，民主时代好啊，民主是选出的人好啊，好到哪里去啊？你跟鱼王比比看，后面一句加了一句“鱼无将然矣”了。再重复一句，像鱼王这样的哈，我这是对他找不出一点这个非议的地方，那就是我对他最圆满的满意了，满意到了的基础了。这无将然矣。孔子赞美禹王，就是叫后代办政治的人，当天子也好，当国君也好，甚至于当这个从事一般这个政治做公务员的，都要学像禹王这样学。禹王已经成为圣人了，他还是这么做啊？何况我们现在学圣人，学圣人更要这样做，这是中国的学术。孔子教人家学圣人，怎么就在这上面为天下人来服务啊？对祖宗一直要尽孝啊，拿这个来教育天下人，重孝道，这个讲这个根本。那么这样的话，这个政治，这是政治，你在学圣人的话，不这样学就不能成为圣人，必须这样学的话，你才能够成为圣人。这个叫什么呢？舍己为人。舍己为人为谁呢？不是为某一个人，为自己亲戚朋友啊，为天下人。学圣人的时候为天下人，学成了圣人的时候还是为天下人。学圣人的目的就是来再回过头来还是为天下人来教天下人来，也都是这么做，使天下人都能最终的目的都要成为修成圣人的。成师成忠就是为人的，这是中国学术，这跟佛法完全相合啊。佛法比如说我们反复开始学佛，当然要行菩萨道了，六度万行了，学成圣人，学成了佛以后又回过头来还是来度众生啊。观世音菩萨就是成佛以后再来的，他成了佛以后，他为什么不安安静静的在那里享受呢？又回过头来。所以佛法跟我们中国的这个古圣先王这个道啊，完全一致啊。这个真正为自己，为天下人。我们将来，比如各位也不要看现在这个 在台湾现在小局面，大家不要灰心，也不要悲观。我们把中国文化，你了解他这个精神之后啊，将来世界要想一天一天好，走上世界和平、天下太平的，必须要讲究中国文化。讲宗教必须要这个发扬这个佛家的这个教育佛法，把佛法弘扬出去。讲政治讲这个也必得要用这个中国这个儒家这个学术。有这个信心，不管现在这些政治人物，这一般人不了解呀，他怎么说我们不管他，我们就是这个往这上面一天一天追求。追求之后，佛家有一句话了，不怕无妙，就怕无道啊。有了道，真正学说你求道了，哪里都是你的弘道的这个道场，无处不是你的道场。天龙八部都把你推举出来，不必要你自己拜托是来竞选的，不用啊。你这样做，你真正的功德。这篇讲完了，下次就是从那个子罕开始。